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41节。但有人会说，死人怎样复活呢？要带着怎么样的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去，就不能生。你们所种的不是那将来要长成的形体，只不过是一粒种子，也许是麦子或别的种子，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给每一样种子各有自己的形体，而且各种身体也都不一样。人有人的身体，兽有兽的身体，鸟有鸟的身体，鱼有鱼的身体，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的，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太阳有太阳的荣光，月亮有月亮的荣光，星星有星星的荣光，而且每一颗星的荣光也都不同。这是神的话。早上好，大家很高兴今天能够跟你们在一起。我叫 Cliff， 是教会的一名牧师。在过去这几周，我非常喜欢 Pastor Matt 在主日正道上所教导的东西。我很喜欢他带领我们学习哥林多前书15章时，把整个速度放慢，使我们能够更加仔细的学习关于复活的这个主题。而我现在，而我也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默想复活。包括我去思考神的复活对我们教会来说有怎么样的意义。当我去思考复活的时候，我对神的威严和伟大有个深的体会，让我有更多的感动，对神有更多的敬拜。所以我比以往对复活节感到更加的兴奋。我希望你们在默想哥林多前书15章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教会我们为复活主日做了一些邀请卡。我们制作这些卡邀请卡不是为了提醒大家有一个受难日和一个复活日的聚会，而是让你们使用这些卡片邀请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任何一位神把他放在你心里的人，邀请他们在复活节的周末来教会。你可以拿你如果想要拿更多的卡片，你也可以去拿这些卡片。我也希望你们在祷告中用信心拿着这些卡片去邀请那些你认识的人。我们看一看主会怎么样来带领。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35到41节。在这之前，我想花点时间来回顾一下前35节的内容。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会很欢迎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你一直都在我们当中来崇拜的话，你想知道今天的经文如何与前面的联系起来，那我现在可以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在1到11节，神通过使徒保罗的笔谈论了耶稣的复活，一种真正的身体复活。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14节中，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的信也是枉然。所以说，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的话，那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就是一个骗局。所以我们必须以耶稣的身体复活为我们的根基。而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身体复活， 而且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那你是真的能够相信这个复活吗？而有一些基督徒可能在别的地方听到说，其实那并没有真正的身体复活，有一些错误的教导。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如果没有身体复活的话，那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完全不能够去相信的。在这里，可能有一些人有很多的怀疑。或许你正在挣扎着，我是否可以相信身体复活这样的事情呢？你也正试图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和耶稣的教导，而对于那些需要在复活中得到激励的基督徒和那些正在寻求的怀疑论者来说，我可以给你们三个关于复活的思考，或许能够帮助你们。第一，你来思考预言。预言是指圣灵，神的灵向人提供关于尚未发生的事件的具体的信息。在路加福音9:22中，耶稣正是这样预言的。耶稣给了一个非常，很多的细节，很具体的信息。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第三日复活。你看到这个预言实现需要了很多具体的信息了吗？一共有五个细节必须要满足，必须要实现，才能够让这个预言完全的被实现。人子必须要受苦，被拒绝，被杀害，被弃绝，并且要复活。而这些经文就是让我们去有更多的信心去相信，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完全按照耶稣所说的那样实现，那耶稣说的就是谎言。而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要思考目击者的陈述。在约翰福音20章和21章中，我们看到耶稣复活后曾经向各种不同的人接触和互动。在3-8中，保罗说，复活的主曾向500多人显现，其中有很多人在保罗写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是活着的，并且可以为此做见证。如果这不是真的，保罗不可能编造了500个目击者这样的事实。而第三个你去可以思考的就是圣经以外一些额外的记载。这些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好像塔西图、小普林尼、约瑟夫、卢西恩、塔卢斯，他们都查考过一部分圣经中关于耶稣生前死亡或复活的记载。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些人不一定都是基督徒，有些人只是单纯的记录下他们所看到的事情。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那个时代的这一部分人并不是简单的就能够相信任何神话或者传说的人。公元1世纪希腊的人们是非常成熟老练的，他们是受过教育和意识形态的人。当你看到现在的这些历史的遗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当时在建筑方面的创造力和能力，你会看到他们在艺术方面的表现，所以你就会看到当时的那一些这些人跟我们现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他们非常的有智慧，他们也懂非常的多，所以他们不轻易的接受别人理所当然就接受的事情。 所以这些人的记载是可信赖的。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些目击者的记载，接受这些关于圣经的额外的记载，所有的这些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耶稣确实复活了。继续回顾第十五章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中，我们看到了使人复活。我很喜欢圣经用一种暂时的形态来描述身体的死亡。在整本圣经中，你会看到圣经作者使用他们睡了这样的短语。这不仅仅是一种隐晦的礼貌用语，而是他们承认身体死亡是一个暂时的状态。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使徒保罗解释了我们复活身体的性质。这三十五到三十四节中，我们看到理解我们身体复活的性质，我们需要克服三个障碍。认识到并且认识神创造的多样性、意向性和创造性。第二，理解我们荣耀的身体，使我们对永恒的未来充满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灵，恳求你带领着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灵里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我们奉你的名祷告，阿们。第一点，理解我们身体复活的身体需要克服三个障碍。第三十五节、三十六节写到，有人会说，使人要怎样复活呢？要带着怎样的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去，就不能生。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中心。为了让我们理解复活身体的性质，我们需要克服三个障碍。你可以看到这节经文当中的一些张力。当保罗说你这个无知的人时，他使用了非常强烈的语言，因为他试图让哥林多的基督徒走出他们现在的一个困惑，而他们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障碍是，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曾经知道的东西。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节写道，弟兄们，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向你们讲明，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提醒哥林多人福音。为什么要提醒呢？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忘记了他们所传的和所领受的福音。这些基督徒有救赎的经历，他们与神建立了关系，但是他们远离了，忘记了。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也曾经经历过那一种与神有非常经历过那种非常热血热心的时候，我们为神大发热心，但是或者到了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却忘记了。那时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就经历这样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是健忘的人，我们有时候不是故意要去忘记，只是慢慢的突然它就发生了。我们不仅忘记，而且我们还会忘记自己是健忘的，会忘记的这一个事实。 有时候当我们去提问的时候，到底福音描述了什么？到底福音是什么？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他甚至不能很快的就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到了，我们的确是一个很善忘、很健忘的人。打个比，就好像昨天一样，我太太给了我一张购物的清单，去 Costco 买菜。而我和我女儿去到 Costco 的时候，我只记得两样东西要买，其他的我全忘记了。然后，当我们看到其他东西的时候，我就被其他的东西所吸引了。可能我买了东西，并不是我太太要我买的，而我买了那一些就是完全不需要的东西。我已经把太太给我的那一个购物清单完全忘记了。我们就是这样子健忘的人，就是一个善忘的人。我们不想，但是我们的确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保罗正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呢，如果你忘记了福音，你是不可能知道复活身体的性质的。而第二个障碍是哥林多人要克服的障碍是，他们哥林多人忘记了他们是永恒的。如果我们忘记自己是永恒的，就不会理解复活身体的性质。创世纪1:27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而约翰福音4:24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灵，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形象，是有灵的活人。这是为什么人类与受造物中的其他物种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他说这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是永恒的。但哥林多人忘记了这一点。而在12节中，他们甚至说没有复活。所以保罗说，只要你还不理解自己是永恒的，你就不会明白复活的身体性质和将来使人复活的事情。而要第三个障碍，要克服的障碍是，哥林多的基督徒忘记了他们是被呼召进入基督的。还记得几个礼拜前，Pastor Matt 他说的啊，他有说到的，就是有两类人，第一类人是属亚当的，第二类人是属基督的。这个时候那是第一世纪的哥林多人所说的，他们忘记自己被呼召进入基督的，正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世纪的哥林多人，他们相信他们是永恒的，但是他们认为这样的永恒是跟他们的身体连接的，他们认为他们的身体也是不朽坏的。而这里面的张力是哥林多的基督徒试图将流行文化对永恒和属灵的定义与圣经所说的综合起来。而他们尝试把在亚当里或者是在基督里，他们尝试要把这两个综合起来。而保罗在15章说得很清楚。你要么在基督里，要么在亚当里，不可能是两者兼得的。这就是为什么分裂的国度是不能站立得稳的。我们将无法体验和理解复活身体的性质。如果我们尝试在这个两个世界当中都有份的话，那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复活身体。 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经历复活的生命。所以让我们来看到这三个障碍。第二点，为了理解我们复活身体的性质，我们必须认识到上帝创造的多样性、意向性和创造性。经文从30节开始写道，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给每一样种子各有自己的形体，而且各种身体也都不一样。人有人的身体，兽有兽的身体，鸟有鸟的身体，鱼有鱼的身体，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的，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太阳有太阳的荣光，月亮有月亮的荣光，星星有星星的荣光，而且每一颗星的荣光也都不一样。乍一看，这可能听起来像是一组非常令人困惑的经文，但这一切都在说上帝在他的创造中非常的有创造力。不只是种子、植物的创造力，神对所有不同种类的生命或者不同种类的身体展示了他的他无限的创造力，有人类、动物、鱼类、鸟类。如果这都还不够的话，保罗提醒我们，包括宇宙的天体。而就在这些很普通的就狗，当神在创造狗的时候，有金毛犬，有拉布拉多犬，各种。我们不单单是说这一种很简单的一个种类而已，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放大到所有一切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包括太阳、月亮、星星，连整个宇宙天体上面，神也有他的创造力。而且太阳的荣耀荣光与月亮不同，与星星也不同，星星各个星星也有不一样的荣耀，星星之间也有不同的荣光。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的创造是无限的。如果上帝能创造不同种类的种子、种子、植物，不同种类的生命，比方人类、动物、鸟类和鱼类，如果上帝能创造不同种类的星星，那么在我们复活的身体里行使和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是上帝的权力和创造模式。这就是所传达的内容，我们能够眼睛看到的这一些创造力，上帝在地球和天体上行使同样的创造力，也将在我们复活的身体上行使同样的创造力。当我们坐在那边看着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会惊叹，这实在是太美了。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用这样子的想法去，就尝试去理解关于复活身体的性质。 就好像孩子，小孩子在圣诞节的时候很想，想知道自己的圣诞。我知道我会收到一份很好的圣诞礼物，但是我又不想知道里面是什么。我们就像我们能够期待复活身体一样，那一定是非常棒的，非常好的。回到这里的问题就是，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身体呢？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我很喜欢大家去问这样的问题，这样子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去思考。其实很多事情可能我们只有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才能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去理解。我们对这种荣耀的身体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实际上我们知道的不多，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很多的信息，但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20章和21章中，复活的时候向人们显现，我们可以看一下耶稣，复活以后他荣耀的身体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到耶稣荣耀的复活之后，荣耀的身体有一些独特之处，比如说他可以穿墙，可以吃东西，但不需要吃东西。我们知道的不多，而我们也可以在启示录20章21章看到关于复活身体的描写，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不多。我们只知道耶稣复活荣耀的身体看起来很熟悉，但看起来又有点不同。而约翰一书3章2节说：“亲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怎样还没有显明。”然而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本来是怎样的。在这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面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改变，我们会像他。在这里，保罗说到的是，在基督里的人会有荣耀的、复活的、荣耀的身体。而我们在复活荣耀的身体里面，所有的一切不好的都会。再也不会在这个复活身体里面了。让我给你们尝试解释一下，就像希伯来书9章27节说的：“按着定命，人人都要一死，之后就是审判。”所以的确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我们死后会有审判，但以理书12章2节说，必有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醒过来，有的要得永生，有的要受羞辱，永远被憎恶。而保罗在15章中说到的，有人在基督里，有人在亚当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 我们能够认识到死后会有复活，但是复活以后会怎么样，却是有不同的情况。而但以理说有两种选择，那些醒来的人有的得永生，有的得到羞辱和永远的被憎恶。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亚当里的人和在基督里的人。我不希望任何人听到我谈论复活和在耶稣里荣耀的身体的时候，认为每个人都会得到一样荣耀的身体。因为保罗在十五章中清楚地说到，荣耀的身体是为在基督里的人准备的。所以我想让你知道，你现在的属灵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还没有决定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现在就有这个机会。荣耀的身体是为每一位接受耶稣为他们救主的人准备的。如果你相信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你就可以做出这个决定，让耶稣成为你的主。你可能在外面看不到有什么很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但是在里面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一个巨大的救赎工作在你的生命里面改变你。如果现在你心里就有这种感动的话， 你不用跟我说，你只要心里回应天父， 你去回应主耶稣，我要相信你，我想成为神你的子民，我相信你为我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第三天复活。最后一点，理解我们荣耀的身体，使我们对永恒的未来充满盼望。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苦难，而我们能够预看到的是，只会这些苦难会越来越多。你看到现在在新冠的期间有多少的人过世，有多少的人有情绪的问题，我们的人是怎么样，我们人与人之间如何的分裂，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苦难，这样子的痛苦只会越来越多。那你是怎么样度过这些日子的呢？作为神的子民，理解我们荣耀的身体，就使我们能够对永恒充满了盼望。这是一个确定，一个确据，我们将会有一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当我们现在正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知道未来我们是有盼望的，那是我们的立足点。因为这样，基督徒承受苦难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受苦，但是我们是不一样。我对你们，我很坦诚地告诉过你们，我生命中有一个阶段，我曾经与忧郁症忧郁症做斗争，在那个最黑暗的日子里，我绝望、疲劳，我甚至不能动，我在一个长久的黑暗里面，而且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当中。但是我有一个，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我有一个立足点。 这个立足点就是，我现在不好，但我会好起来。这就是我的立足点。我从来没有出现过，在这个期间，我没有出现过神学的危机。我与上帝的关系没有破裂，因为我有这样子一个立足点，就是我现在虽然不好，但是我会好起来的。我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我知道有一天我将会荣有，我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有一天我现在感受到的所有痛苦都会结束。有一天耶稣会亲自擦去我的每一滴眼泪。直到这一切的时候，让我在经历痛苦的那个时刻有不一样的回忆，有不一样的回应，有一种盼望，一种保证。当我得到荣耀身体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无比的美好。我曾经与长期经历慢性疼痛的基督徒交谈过，有在临终的基督徒交谈过，有患重病的基督徒谈论过。这些就是基督徒对痛苦的回应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要得着荣耀的身体，因为耶稣的复活。10年前，我的父亲去世了，因着癌症。我的家人，就从我整个家庭就走过这个过道，走到前排，就像所有的葬礼一样。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认识我很久，也认识我的整个家庭很久了。他参加了这个葬礼的时候，结束以后他跟我说， Cliff， 从你家人对你父亲死亡的哀悼，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哪些人是认识耶稣的。是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有很大的意义。的确，的确是当我面对父亲死亡的事，是我人生当中最伤痛的时候，但是我没有丝毫的怀疑，我将再次见到我的父亲，我们两个人都会在荣耀的身体里一起再相聚，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因为我知道那一天即将会到来。虽然那一刻我为失去父亲而感到悲痛，但我知道那是暂时的。基督徒的哀悼方式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知道当我跟我父亲再相见的时候，我父亲会称赞我，啊，儿子，你真的有一头非常美丽的秀发。而我会说，老爸，你的啤酒肚去哪里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哀悼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立足点，永恒的盼望。而很多时候我们却忘记了福音，就像哥林多的基督徒一样，我们要克服这三个障碍。但是你要紧紧的记住荣耀复活身体的盼望，是你的立足点，当你在受苦的时候的一个立足点。复活的主比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都要更大。最后，那些对荣耀的身体有盼望的基督徒，对生活有不同的优先次序。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曾经有参加和短期的宣教，他们用自己的假期，自己 他们奉献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来做这一些的短期宣教，这是完全，那不是，那是外人不能理解的。他们完全可以用这一些的时间和金钱去度假，然而他们情愿用这个时间来服侍主，来做一些艰苦的工作。马太福音6章19到21节说：“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侵蚀，也有贼挖洞来偷。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而基督徒有永恒的盼望，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个面对永恒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基督徒的慷慨，尽管在面对新冠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不确定，可能会没有工作、失去工作，但是还有很多的基督徒为教会奉献。谢谢你们。而因着你的祝福、你的奉献，使我们的教会能够继续的运作，能够继续的履行耶稣给我们的使命，能够关心那些边缘化的人，能够建立会能够有更多教会的职堂。感谢你们慷慨的奉献。我知道在一些基督徒的医生、护士里面，他们是，最多在当中里面的基督徒最多愿意把自己的器官的捐赠出来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不同的优先次序，是为了耶稣。这里，这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内容。而我想您去思考的是，今天的经文怎么样能够让你的放在你的生活里面？这不是仅仅每一次，我希望你们来到教会，不是只是每个礼拜来做一个惯例，一个崇拜，我希望这些话语在你的生命能够产生一些的变化。我希望对你的，如果你还有一些怀疑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接受到这样子的邀请，来接受耶稣。而对于其他的人，如果我们忘记了福音，虽然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是它发生了。而因为我们忘记了福音，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各种负面的影响。我们忘记主耶稣是复活的主，而我们的身体将会有荣耀的复活，而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现在我来邀请你，呼召你，再一次记起，我要再一次想起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复活，以及你将会拥有的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再过几分钟，下面会有一些人可以祷告，你可以到前面来，这些人可以为你祷告。 如果你里面有你的心里有很多的重担，有很多的怀疑，对复活有各样的怀疑，我邀请你站到前面来，亲人，我邀请你到前面来，有人会为你祷告，不要一个人独自来面对这一些的挣扎。我们愿意跟你一起的来经历这些挣扎。我们现在就能够来，如果你现在已经认识基督，你认识了他，你也知道了，你也受洗了，你可以来领受圣餐。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不仅仅是未来将会得到的一个见到主的那个荣耀，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庆祝与基督的联合。你拿到那个饼的时候，是代表主耶稣的基督为的身体是为你舍的。拿到那个果汁的时候，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你舍的。你可以回应神，用你的祷告来回应神。我们一起的，我们来祷告。主，我向你祷告。主，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在你面前静默，来思想你，思考你，让圣灵细微的声音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爱你，求你对我们说话，奉你的名祷告，阿门。